佛性与圣种的证件二，慈城罗珠堪布讲授。更多课程请访问堪布官方网站www.慧灯之光.com。
我今夜见到香山斑马给咱的东宝拉阳城召唤我这里斑马中的绿色的过程关注漫步国际机器车到处去寻机了不叫下次送给了斑马色的这种各种装备当这不能真钱包就下次你有这边的这钱包就老做老做了就做寻机了想让三百八十九三百元的八档找到的梦我都做这种各种装备当这不能真钱包就下次你有这边的这钱包就老做了苏然的苏心机楼现在上海玩车所上百元的八档找到的梦我都做了这种各种赞助档这不能挣钱不久想什么你们这些档这钱快就拿走了苏然的苏心机楼现在上海玩车所上百元的八档找到的梦我都做了马红半层格半马色洞马红半层格半马色洞马红半层格半马色洞马红半层格半马色洞ma hum bazar gare ba mazar do 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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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um Gunga Lutu Dunyi Dunja Nirta Namda Rasa Chanyi Dunga Chibsan Shushira Niji Degara Lawam Zana Gana Dupi Tora Marang Mundo Dungra Chisar Gana Vachir Dapche Yanda Dupche Yandang Song Dutra Chidro Nimo Nilo Niji Zato Dunza Marang Mansir Dungra Mnyaka Chanyi Chumza Rata Nang Dunyi Dachan Sapchin Dachan Yandali Zongja Chita Shri Chau Chau Tam Shani Yen Tim Tam Lu Mun Siren Chau Mura Yang Lan Da Da Tsui Tuna Ji Jin Jin Ra Ho Siren Tam Lu Tam Mu Mun Ba Ra Sa Ni Ka Tam Tam Chu Jung Lu Do Ba Lu Chu Bu Bi Na Wa Ki Da Su Nyar Ji Chin Po Tsu Tuna Ni Mi Yang Su Ni Mun Chin Po Nga Jia Pakiratang Amzandu Shemurdo Tumpa Dikji Jangla Shangzalo
现在我们准备讲法，在讲法之前大家发菩提心，为了度化一切众生发誓成佛，为了得到佛的果位，今天呢听法，然后静静的修持，这样子发菩提心。菩提心发了以后呢，我们继续讲这个大乘菩萨的这个圣行。到了大乘菩萨的时候呢，也已经叫做这个佛心啊。我们继续讲。那昨天我们讲到这个小乘佛教的这个圣心或者是圣种，然后呢也讲了大乘佛教的这个唯识宗的这个观点啊，他们的这个圣心，这些都已经讲过了。那今天我们再继续讲这个大乘佛法的中观的这个圣心。那大乘佛法的中观的圣心，我们要去这个学啊。为什么要去学呢？因为这个是我们的修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也就是说见解。首先呢，我们作为一个学佛的人，首先必须要建立起正知正念，这个是最重要最重要。因为我们以后啊，这个学佛的这个道路上啊，走得好不好，全都是要靠有没有正知正见。如果有正知正见的话，有些时候我们会做不到，会有些时候做不到，会有一些也会出一些问题，但是呢，如果有正知正见的话啊，那我们也会改正的，也会忏悔的，总的来说就会走这个比较 准确的方向啊，方向是不会错的，所以是需要闻思，这个闻思是特别重要。我们前几天也讲过啊，我们现在就是在社会上啊，做任何一个工作都要训练的，都要锻炼的，都要学很长很长时间，才能够真实的去做这件事情。同样的，我们学佛啊，那就是更需要学习了，因为学佛是学习释迦牟尼佛啊，度化一切众生。学佛就是学这个。那学这个的话，这个度化一切众生怎么样去度化，用什么样的方法去这个度化啊，那这个是肯定是要学的。比如说我们为了解决自己的这个日常生活的问题，或者家庭的问题，或者是这个解决一些温饱的问题，也要学那么多的东西。那如果我们要解决这个生老病死的问题啊，还要发心去度一切众生的话，那当然是要学习了。不学佛的话，不学习的话，这个是肯定的不行的。所以这个学佛是非常非常的非常非常的重要，学习是非常的这个重要。现在我们的这个一部分的居士呢，已经是正式的这个进入了这个闻思。但是呢还有很多很多的人还没有这个学，很多人还没有学。那学习的人呢，就是一部分正在学了，正在学的这些呢啊，首先我们昨天也讲了，这个三年五年或者是四年啊当中啊，抓紧时间学。本来我们学，比如说像无部大论啊，还有一些这个对密法有兴趣的话，那就是就学一些密法啊。如果没有兴趣的话，那也没有，那也不是需要学密法，也不是佛也没有要求一定要所有人都要这个学密，这个是不一定的，自己想学什么都可以。如果没有兴趣的话，没有信心也可以不学，如果有信心的话，那又要去这个学密法啊。那这几年当中就是要抓紧时间的学。但是最关键的是要学什么呢？我们学了很多东西以后呢，要懂得把这些所学的东西啊，要这个归纳起来，作为一个系统的一个修法，这个是最关键。也就是说，我们所学到的东西当中啊，我们要懂得，去修，去消化啊，它的这个精华，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先这个三五年当中学习啊，学习完了以后呢，就抓紧时间的去这个修心啊，这个是非常重要。对我们每个人来说，真的是没有一个比修心还重要的，比修心还重要的东西。比如说我们呢，就这个佛学。说研究也好，说学习也好，学了20多年了。比如说像我这样子的人，也不算是聪明的人，但是也不是很傻很傻的人，但是我们在这样子20多年的过程当中啊，就看了很多的这个佛教的书，也看了很多这个科学方面的书，也有跟一些科学家请教过，也就探讨过这些。但是呢，一直都从头到尾没有发现一个比这个佛教的理论还更深的一个理论啊，也没有发现过一个比这个修心还更重要的事情。那很多人也就是有这样子的这个感觉，很多人也会有这样子的这个观点呢。那这个是很重要，这个如果真的没有这个修法的话，没有修心的话，那这个一个人的生存的真正的这个意义啊，在哪里，这个谁都不能找到这个答案啊，这个谁都找不出来这个答案。只有学佛的那一天，就从我们呢，就是只有学佛的从那一天开始我们的生命就是开始有意义了。从那一天，我们就找到了这个生存的 什么是生存的意义的答案，从那一天就开始找到，从那一天就是成为我们的生命，就是成为这个有意义了。在这个之前呢，无论是在时间方面的有什么样的这个有什么样的这个成就也好，成功也好，这些都不是我们的，这些当中呢真的没有一个是值得作为我们的生存的意义，或者是作为可以作为我们生命的目标的这样子的东西，找不到的。唯一的就是这个修心才是最可行的路，所以要修心啊。那我们比如说我们绝大多数的人啊，就现在的这个比如说到了这个30岁以后呢，基本上这个人的这个大半的这个生命呢、时间呢已经过去了，那剩下来的呢就是会很快很快的，这个时间过得很快的，就转眼间就会过一年，所以我们如果不懂得珍惜的话，这时间是过得很快很快的。所以啊，我们就是要反省一下自己，也就是说回头看一看我们从出生到今天啊，虽然是在这个人世间当中啊混了那么长时间，但是呢能够有没有做到什么比较有意义的事情，这个要回头要观察一下。我想绝大多数的人都是没有的，没有做到什么真正有意义的事情，那我们也没有去做过什么真正对众生啊有意义的这个事情，也没有去做过什么对真正对佛法有意义的事情，对佛法有贡献的话，为什么说是这个是我们的生命有意义呢？因为这个是全人类的今生的这个财富，它会这个全人类，不仅是全人类，全生命带来幸福，带来幸福，带来快乐，所以我们为它服务的话，它也是一种有意义的事情。那直接去利益众生的话，那当然是更有意义的事情了。但是我们有吗？有没有这两件事？都没有。都没有。那我们就是这么长时间当中去干什么去了？就是我们为了自己的生活啊，就是为了自己的生活，其他我们没有做过什么。所以我们的这个很长时间都已经被浪费了。这个是非常遗憾的事。但是呢，如果我们现在回头的话，也来得及。现在也来得及。现在好好学、好好修的话，也来得及。所以这个是我们的最理想的选择呀，这个很最重要的、最重要的一个。但是同时，作为一个这个在家人的话，在家人有家庭啊，还有工作，有自己的事业。这些跟我们的修心是不能矛盾、不能冲突啊，把我们的修心跟这个生活啊，就是要统一起来。实际上，我们的文思也就是一个我要作为一个我们的修心的我们的生活的一部分，文思也是一个生活的一部分，修心也是作为一个也可以作为一个这个生活的一部分，这样子是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要修心。如果不修心的话，那我们以后是什么样的，这个很难说了啊，这个肯定是不会有什么好的地方，所以修心是非常重要。那修心我们要修什么呢？前几天我们也讲过了，必须要找到正确的这个方向。如果没有找到一个这个准确的方向，没有一个系统的修法的话，那我们就去比如说今天去修七脉明点，明天又去修禅宗啊，这样子这边修一个那边也修一点，这样子的话呢，它只能有一些临时性的这个心里面的一些感受，这个是有的。但是这种感受呢它是不会给我们带来什么这个真正的这个有用的东西，也就是它不能解决我们的生老病死的问题， 也不能断除我们的这个烦恼，也不能让我们解脱，所以这也是不可靠的。所以我们要找一个比较系统的一个这个修法，这个是非常重要。嗯，做找一个系统的修法。嗯，那系统的修法是我们要从这个人生难得，然后就是从这个死亡无常这个地方开始啊。学佛的人呢，就是要有这个要有这个真知真见，然后呢要有这个修心，嗯，这些都是需要的。如果没有这些，我们经常啊就去庙里面拜佛烧香，然后呢求的都是这个平安啊，在这个现实生活当中为了过得好一点，然后去拜佛呀，然后就是去这个烧香啊，这样子的话这个意思就是不是很大。嗯，我们在汉地有一个叫做这个人间佛教。嗯，像人间佛教的话，人间佛教它是什么呢？人间佛教它既可以是一个这个解脱的道路，那也可以是一个跟解脱没有太大关系的这个路。这个怎么样去用，就是要看我们自己。那人间佛教就是说在人世间当中啊，就多做这些慈善方面的这个工作啊，然后有需要的时候呢啊，自己去就这个付出奉献啊，当义工啊，然后有灾难的地方去这个救灾啊，能出力就出力，能出物就出物质啊，这样子去这个做这些事情。嗯，那这样子的这个佛教是世间法还是出世间法，这两种都有可能的。嗯，如果我是在菩提心的这个基础上啊，我在这个菩提心的基础上去当义工啊，然后去这个救灾，然后就是去做这些慈善的这个事业的话，那这个当然是菩萨的行为啊，这个当然不仅仅是一个人天的服务，不是人天佛教，这样子的人间佛教不是人天佛教，这两个我们要分开。人间佛教跟这个人天佛啊，人天的这个福报有没有这个关系呢？啊，这个有没有关系？这个是要看我们自己的这个动机。嗯，比如说我们今天呢，就去有需要的地方去当义工啊，救灾。这样子的话呢，这个它本身呢，本身这个本质上呢，它不一定是这个人间的佛，人间的这个福报，也不一定是这个菩萨的这个修行，它本质上是不一定，就是要看它的发心，看它发心。如果是在菩提心的基础上，我们做这些事情的话，那是非常好的。这个佛教徒是应该做的。这个佛教徒呢，我们佛教在这个方面呢，做的就是有一点差。无论是在家人也好，出家人也好，就做的比较差。本来释迦牟尼佛的安排是什么样子呢？这个他有分工的，释迦牟尼佛有这个比较明确的这个规定，就是有分工啊。出家人呢，就是要负责这个发布施，出家人是要负责发布施的。在家人呢，他要这个负责这个财布施，财产的布施啊，这两个都是有这样子的这个分工的。但是呢，我们呢就两边都是做的比较。不是很理想。本来是这两个都是非常需要的，出家人应该是这个讲经说法，这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实际上就是教育人啊，这个很重要。那这个在家人的话呢，如果自己的这个生活有问题的话，那当然没有这样子的要求。但是如果是在自己的生活啊没有问题，在这个上面还是有一点这个在经济方面呢有一点这个力量的话呢，那我们就是可以去办学校啊，啊办这个医院啊，啊养老院啊，或者是去救灾啊，哦这些都是非常好的。 我们不能认为这些是人天福报，这个是不是人天福报不一定的啊。比如说我们呢整天都在大坐的话，大坐念咒，我们认为这个是跟解脱有关系，但是实际上是不一定的啊。比如说我们一个人就在这个山里面去闭关啊，那另外一个人呢就是这个去救灾，去救灾，那这两个呢比如从表面上看啊，在山里面闭关的人啊，看起来就是在修这个解脱的路，然后就去救灾的这个人呢，就当义工的这个人呢，就看起来从表面上看起来呢，他是在做这个人间佛教人天福报，就是一个这样的，但是实际上是不一定的。这个当义工的人呢，他是发了菩提心，在菩提心的基础上去啊做这件事情的话，那这个是这个大乘佛法。大乘佛法这个是成佛之因啊，不但是不是这个人间福报啊，人天福报啊，而且它是这个成佛之因这样子。如果在这个山里面闭关的那个人呢，他没有处理心，没有菩提心，都没有啊，就是为了一些，比如说就是为了自己在下一世当中不堕地狱，不堕畜生啊，就希望再次的能够做人天，再来这个享受人天的福报，就是为了这样子去大做的话，那实际上这个就是真正的这个人天这个福报，这样子的。所以这个人间佛教跟人天福报啊，有些人这个是一回事，有些人觉得不是，但是这个不能这样子说，人天佛教。人间佛教呢，它是一个很需要的，但是呢，这些都是我们在出离心跟菩提心的基础上去做，才能够成为真正的这个大乘佛法、大乘佛教。否则的话，这个就是不能成为真正的这个佛法，那它就是成为一个人间的这个人天的福报，就是这样子。这个不仅是人间佛教，除了这个人间佛教以外的所有的这些啊，大坐念经都是这样子，包括我们这个修前几天讲的这种禅定，那这种禅定也是，如果是在离开这个出离心跟这个菩提心的前提下去修的话，那就这个也就不能成为这个解脱之因。它本身这种修法呢，外道也是有的啊。所以我们把这些这个修心的一些要点啊，这个要搞明白，然后就去这个修心。修的时候就先从这个出离心啊、菩提心啊这方面去修。那修菩提心的时候呢，最关键的就是我们呢有没有这个佛心啊？佛心是当然会有的，佛心这个如来藏的这个佛心是当然会有的。但是呢啊，这个另外一个这个佛心呢、啊、另外一个佛心是这个随增愿啊，随增佛心，这个有没有要看，这个有没有是怎么样去衡量呢？我们昨天讲的这个啊，主要是要看这些，没有的话，这个我们要给自己创造这些条件这样子就很快就会成为这个菩萨。如果有这个条件的话，那就是要就赶紧去这个修行，这样子的话，那也就是会更快的就很快就这个成为这个菩萨，就是那个时候呢从此以后呢，我们自己的事情呢全都解决了，从此以后呢，我们根本就不需要我们呢去，比如说烧香的时候、拜佛的时候、念经的时候呢，根本不需要就考虑我自己的问题，不需要的，我自己的事情呢，就是在这个当中自然而然会成就的，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很需要的，那修菩提心呢，跟这个在家人、跟这个出家人呢是没有什么差别的，除了这个出家人的这个戒律以外，除了这个出家人的戒律，跟这个出家人戒律的相关的一些少部分的这些，这些这个仪轨呀、羞耻呀以外 啊，这个其他的这个，比如说大乘佛法的其他的修法，还有小乘佛法的其他修法，尤其是大乘佛法的这个显宗的修法和密宗的修法，他们跟这个啊出家在家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在家人也可以修，出家人也可以修。在家人也可以同样的成就，出家人也可以成就。如果修得好的话，在家人也可以成就的，出家人也可以成就。如果修不好的话呢，那就是这个在家人，他也不会成就，出家人的负担就是会更重的，所以修行是这个最关键的。但是在这个修行之前，修行的这个基础是闻思，闻思修是不能这个分开的。但是呢，这个有一个过程，在早期的时候呢，前期以闻思为主，后期就是以这个修行为主啊。那修行的时候呢，我们还是要去抓一些重点去修，这样子的话会成功的。要不然的话呢，我们的人生就本来就没有那么长的时间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本来我们修行的这个时间也不是很长。在这个修行的时候也没有找到一个方向的话，那我们的生命呢，就是在一个这样子的过程当中会结束的啊，这个是非常非常遗憾的。所以，前几天也讲了，这次我们遇到了这样子的这个佛法，我们不能认为这个是我们的偶尔的一个偶然的一个机会啊，我们不能认为这是偶然的机会，这个是我们自己就是在堕世累劫当中修出来的福报。今天啊，成熟了以后呢，这个不是成熟到这个经济条件上面啊。今天我们有钱人，也有无钱没有钱的人都有，但是呢，我们的这个可以学遇到佛法，拥有一个这样子的这个修行的机会啊，这个上面是没有差别，大家都有这样子的机会了，就是我们啊，那这是我们的福报，这是我们的福报，这个是。不是偶然的机会，是我们多世累劫当中就是唯一的一个机会。在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能够这个珍惜自己，会珍惜这个机会的话呢，那我们下一世就是会越来越好的，这个是肯定的。但是如果我们这次虽然有一个这样子非常好的这个机会，但是我们自己不去珍惜这个机会啊，错过了的话呢，那就是什么时候再有这样子的这个机会，这个就很难说了啊。所以生活啊当然要重要，这个我们没有说不重要，生活重要，因为我们要这个生存，生活是重要，工作重要，作为一个在家人的话，这个家庭也是重要的，都是重要的。但是呢，我们的修行是更重要，我们的修心是这个更重要的，我们这个寻求解脱这个一点也不神秘。作为一个修行人的话，那就是要作为一个本分的人，不能经常这个神神叨叨的啊。那我们要就是要很客观的去这个看这些问题啊，我为什么要这个修心啊，我为什么要不追求多数人追求的这些东西，这些都是要去这个很客观的去这个我们去观察分析，这样子的话我们就知道这一次这一生当中我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我们基本上都会知道的。但是知道了以后呢，我们毕竟还是普通人啊，凡夫啊，那我们有烦恼啊，这样子的话有些时候我们想做的事情我做不到，不想做的事情反而我要又去做。但是这个呢，总的来说，这个如果有一个这样子的真知真见的话，还是不会走太远的路，不会走错太远的这个路啊。所以还是这个闻思是很有用的。所以我们先闻思，然后再去修行啊，这样子。那今天我们讲的是什么呢？今天讲的是这个菩萨的这个境界啊。这个呢比较这个倾向于这个理论方面的知识方面的，但是这个知识也很有必要我们先去了解这个。那今天我们讲什么呢？这个大也可以说是大乘佛法，那尤其是这个中观的这个神行，也可以说是平时我们说的这个佛心啊，我们今天就讲讲这个。 那佛心呢？佛心是什么样子呢？中观的佛心是中观有自空和中观有他空，这个自空和他空这种说法，这个名词呢，它是来自于这个藏传佛教，印度佛教里面就不会出现这样子的字眼，不会说这个自空和他空，但是呢，这个它的意义啊是存在的。这个自空的真正的意义是这个不是藏传佛教的这个新发这个发明的，不是，自空也不是，他空也不是，它是来自于佛陀的这个经典来自于这个像龙树菩萨呀，像这个悟浊菩萨呀，来自于他们的这个教诲不是这个藏传佛教里面的什么特色。特点不是，但是这个名词是这样子的，那什么叫做这个中观自空呢？自空，中观自空就是说，他还没有建立这个如来藏的这种观念，就是像般若十万颂广的就是从般若十万颂到略的，就是这个般若心经，在这个系统的一系列的这个第二转法论佛的这个第二转法论当中呢，佛就是没有讲什么别的东西从头到尾讲的都是这个空性主要的话题都是这个空性，但是在这个时候呢，还没有这种这个菩提没有这个如来藏的这种概念，这个时候还没有建立如来藏的概念，像这个般若十万颂这样子的这个这个佛经当中有些时候会出现一些像光明这样子的这个字，像光明这样子的字，但是实际上这个光明它怎么样解释呢？它不会解释为这个如来藏，它解释的时候呢，解释为这个空性。实际上它要表达的是什么呢？它表达的就是空性。那个时候呢，那个时候就不会成为这，不会承认这个如来藏。但是这个是有问题的有什么样的问题呢？这种就是在印度的这个佛教里面呢，也有几个是这样子，他们这种说法就是最后就是会遇到一个麻烦，什么麻烦呢？它只有两种情况要不就是要说要否定这个佛有智慧佛是他要这样建立这样子的观点要不就是说佛的这个智慧是无常的佛的智慧是无常的就只有选择这两个，其他没有第三个选择。那这样子的话，这两个说法都是有问题的。如果说佛没有智慧的话，那就是佛是不是全知佛是不知道众生的情况那样子的话，那就是也很多违背很多很多的经论。实际上这样子说的话也是不对的，佛怎么会没有这个智慧呢？佛当然有智慧，因为佛有智慧，所以佛知道这个传法，佛知道众生的这个根基，所以就是佛创造了一个这样子的这个佛教佛没有智慧的话，没有智慧的话，那佛怎么能够这个传这些法呢？这是不对的。然后第二，如果说佛的这个智慧如果说是这个承认佛的智慧承认是无常的话，那在大乘佛教像中观四百论这样子的大乘佛教，或者是这个般若经里面说，凡是无常的东西都是痛苦的，都不离开痛苦。那至少这个三种痛苦当中的这个最后一个这个辛苦，它是不能离开的。凡是这个凡是无常的东西它不是自由的东西，它是因缘和合的时候才会产生，因缘分解了以后呢，它是没有办法自己这个积蓄，那个时候它会消失的。所以这样子的话，这个叫做在佛经里面呢，这个叫做一个是痛苦，另外一个呢，如果佛的这个智慧这样子生生灭灭这样子的话，那佛的智慧就是有为法了。佛的智慧就是有为法， 佛的智慧就会变成这个有为法。嗯，那那样子的话呢，就佛的智慧如果是有为法的话，那就是佛的智慧。佛的智慧啊，它是不是无边无际的，它也不是不是这个变质的。嗯，所以就是会有很多问题，所以这个中观自空的这个说法是不是很这个完整的这个说法。嗯，但是呢，在那个时候呢，释迦牟尼佛还不会讲这个如来藏。为什么不讲呢？这个不讲的原因是佛在这个楞伽经里面呢讲得非常清楚的。那个时候讲的话就是会过早了一点啊，因为那个时候很多人对空心还没有概念呢。如果对空心还没有概念的时候呢，我说啊，有一个如来藏是光明的、永恒的、不空的，这样子的话啊，那个时候呢，很多人就觉得这个光明如来藏是不空的，是实有的。但绝大多数的人会这样子认为。这样子的话，实际上跟这个外道的这个大我、不可思议的我是实际上这个啊，内容是完全是一样的，只是名词不一样而已。这实际上是一样。这样子的话，就是不能成就了。这些人不能证悟完整的空性。所以第二转法轮的时候呢，佛是不会降的。嗯，这个时候佛知道那个时候还不是时候。嗯，众生的根基是不是那么这样子成熟，就是要一步一步的这个学。嗯，那个时候就佛没有讲。嗯。但是呢，这个时候的这个空心是这个强，非常的强调。那，空心这一部分呢，应该是可以说佛在第二转法轮的时候呢，就是讲的最，这个最透彻的时候，就非常强调，就最关键、最重点，也就是在这个空心上面呢。那样子的话，中观这个自空的。佛心是什么呢？佛心是法界啊，法界就是中观啊，自空中观的佛心啊，或者是这个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圣性。那法界是什么呢？这个又是一个问题了。法界是什么呢？法界如果还没有到这个第三转法轮的时候呢？法界实际上也是一个空心啊，是一个空性。到了第三转法轮的时候呢，法界什么叫做法界呢？法界就是光明如来藏啊。因为龙树菩萨有一个经典啊，论典叫做《法界赞》。嗯，那《法界赞》里面的法界这两个呢，它实际上说的是这个如来藏。嗯，这一本这个论典的题目是法界藏，但是里面讲的全都是这个如来藏。嗯，这个时候呢，第三转法轮的时候呢，法界藏这个法界跟这个光明如来藏其实实际上是一回事。嗯，但是呢，第二转法轮的时候还不是那个时候的法界是什么呢？那个时候的法界就是一个空心。嗯，这是一个空心。嗯，比如说释迦牟尼佛在那个时候呢，把我们的所有的这些观念呢都推翻了。比如说我们普通人觉得存在的这些东西全都这个推翻了。推翻了以后呢，有没有建立什么自己的这个观点呢？没有。嗯，中观因称牌啊，他是不承认任何事情的任何东西的，因为他不建立自己的这个观点。为什么不建立自己的观点呢？就是像禅宗里面讲的一样，这个到了这个越是接近这个诸法的本心的时候呢，啊，我们的语言是越不起作用的，越不起作用的。嗯，越是这个靠近我们的日常生活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语言是越准确的啊，越准确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祖先我们的语言是谁创造的呢？就是我们的祖先啊创造的。我们的祖先呢，为什么创造这样子的这个语言呢？他是为了这个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在相互之间的沟通方便，沟通的方便，所以他是创造了一个这样，所以他本身就是用来这个表达，就是我们这个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事情，他根本不是用来这个表达 这个发心的。所以很多这个比较我们现在用的像这个像如来藏啊、如来啊、佛呀，很多很多的名词啊是佛创造的，这些名词是佛创造的。如来藏当然不是佛创造的，但是这些名词呢是佛教创造的。很多很多的名词呢原来我们的这个词汇里面是不会有的，不会有的。为什么呢？那个时候我们没有这样子的概念，但是后来虽然是创造了很多新的这个词汇，但是还是不行的啊，还是就是越接近这个空心，越是接近光明的时候呢，啊，我们的这个语言呢，就是越不起这个作用。这个很有趣的，就是像那个量子物理学家，德国的这个量子物理学家海森堡，他的一本书上面，他也说了一句跟这个很相似的话，他说，就是到了这个微观世界这个量子物理的时候呢，我们的人的这个语言就是像念诗一样的。比如说我们念诗的时候呢，它有些很多诗歌呢，它听起来是很美的，但是它始终都有些很多都是找不到一个很具体的东西的，它听起来是很美的，这样子不起很大的这个作用的，就是像这样子的啊。那量子力学里面都是这样子的话，那光明啊、空心啊这些当中就更不用说了。所以啊，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语言是不能表达，所以中观因称派他是不建立自己的观点，但是他把我们的所有的原来的执着都是给这个推翻了。那这个时候推翻以后的结果是什么呢？用我们的语言来说的话，应该是这个叫做空性，那这个空性实际上这个叫做单空啊，单空，单空有两种意思，两种单空，什么叫做单空呢？一个是中观因称派从他的这个角度给这个中观自虚派啊，说的这个中观自虚派的这个定义，另外一个是从密法或者是第三转法论的角度去给这个中观因称派取的一个名字，这两个都是从上面往下的这种看法，他们自己不会认为我是这个单空啊，他认为我已经是非常这个完整了，这样子的。但是从上面看的话，你一部分是非常完整的，但是你有一部分是不完整的地方，这些不完整的地方呢，从一切有部到最这个顶级的大圆满之间啊，他把前面的这个第一个学派的这个完整的地方，他是保留下来了。它不完整的地方，它的这个缺陷啊，就上一个宗派它给弥补啊，这样子一直就往上走。它不是上面的这个宗派啊，比如说中观，它不可能把这个唯识宗的全盘否定，它不会是这样子。唯识宗有些地方不对的，它把否定了，但是呢，它好的那些都保留下来，就是这样子的。那单空是什么呢？第一个单空是中观因称派的这个给自虚派说的那种单空呢，因为它有这个十个变当中呢，只破了一个变啊，那就是只破了一个实有，其他都还没有破，这个叫做单空，这就是一个不是它还没有离开所有的这个观念呢，我们在佛法中观里面叫做习论，这个习论实际上就是一种观念啊。他还没有断出所有的观念，他只断出了一部分的观念，所以叫做单空。然后另外一个这个单空呢，那个时候呢，中观因称派他把自虚派的那些都断出了以后呢，他认为自己已经是很完整了，自己已经是非常完整的一种这个观点。但是呢，从第三转法论的时候，从站在这个第三转法论的角度去看的时候呢，那他也是不完整的。他因为他没有讲这个如来藏啊，所以他只有一个空性的一面，他没有这个如来藏的一面，所以这个就是叫做这叫做单空啊，这两个都叫做这个单空。那这个时候呢，第二转法论的这个佛心是什么呢？啊，佛心就是法界，法界是什么呢？ 法界就是单空啊，虽然是他自己没有说单空，实际上就是单空，这个就是这个他们的啊佛这是他的观点。嗯，一般的这个仙宗当中啊，最顶级的这个最顶级的见解呢，也就是中观应成派，那就可以说最好的见解也就是这些了。然而到了第三转法论的时候呢，然后在这个上面呢再加了一个另外一个意思，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光明如来藏啊，这个叫做如来藏。如来藏成佛以后就是不叫如来藏，这个时候就不叫如来，这个如来藏的这个第三个字，这个藏还有佛心这两个，这个后面的一个这个心这两个字呢，它是什么意思呢？如来藏就是像这个地下的这个矿藏一样，它实际上还在这个烦恼的烦恼就是烦恼当中，那成佛了以后呢，这个烦恼不在了，那个时候如来这个时候不叫如来藏，这个时候是他，因为这个时候他没有这个第三个字的含义啊，他那个时候没有藏在这个烦恼的中间，所以在如来藏它是有这样子的意思啊，如来藏又是一个精华的意思，又是一个这个隐藏在这个烦恼下面的意思，那个时候就不叫这个如来藏。然后佛心的这个心也是一样的，它是因果的意思，这个是佛的种子的，这佛心实际上是佛种子的意思，也就是这个佛的本心的意思，它也有两种意思啊。那这成佛了以后呢，它已经是佛的本质了，但是它不是佛的种子。那第三转法论的时候呢，就是说这个就是如来藏就是这个佛心啊。那如来藏跟这个将如来藏跟这个第二转法论呢，我们要必须要注意的地方是什么呢？从表面上看起来，这两个的很多地方是这个字面上看起来的话，这是有很多地方是有矛盾的。那在这个第二转法论当中呢，说释迦牟尼佛说，从色法到这个佛的智慧啊之间的所有的这个法，所有的法啊都是空心的，全都是空心的，这样子说的。然后就这个是他的终点，般若的终点啊，这个。然后到了第三转法论的时候呢，说用什么样的字啊，用什么样的用词是什么样子呢？跟二转法论是完全这个相反的，说如来藏啊是永恒的、实在的、不空的、实有的，就会这样子讲。那这两个是从表面上看起来是矛盾的，那这种矛盾是怎么样解决的呢？这个是很有这个矛盾是怎么样解决啊？这个我们首先要学会一个诀窍。那这个诀窍是什么呢？这个二谛有两种二谛，我们刚刚前几天讲过一个二谛这个是中观的二谛，要分两种二谛，那这个非常重要的。第一个二谛是什么呢？第一个的二谛的这个生一谛是刚才讲的这种单空，那这个是中观，这个像中观以那个如中论啊、中论啊，然后这个般若十万颂啊、金刚经啊、这个心经啊，就是在这些当中讲的这个这些经当中讲的这个空心是它的生一谛。那世俗谛是什么呢？世俗谛就是这个除了空心以外的这些有形有色的这个形形色色的世界啊，这个就是如幻如梦的现象啊，如幻如梦的现象是生一谛，然后这样子的。这个时候的凡可以这样子说，凡是这个现象的部分是无论是清净的现象也好，不清净的现象也好，都叫做世俗谛。这个时候啊，然后空性的这一面叫做这个生一谛，这个时候是这样子的，这个是由佛经的证据啊。这是一个。然后第二个这个二谛是什么呢？第二个二谛是第三转法论当中讲的啊，这个是在第三转法论当中由 经和论的这个矫正啊，都是有的，有根据的。那这个里面的这个生义谛是什么叫做生义谛呢？那个时候跟刚才的生义谛是不一样。刚才我们讲的这个生义谛，它仅仅是这个空性的这一面叫做生义谛啊。除了空性以外的这个现象呢，啊，无论是清净的现象、不清净的现象，它都把这些列为这个啊实数谛。嗯，但是第三转法轮的时候就不是。第三转法轮的时候啊，无论是空性也好啊，现象也好，就是在佛的这个智慧的境界当中存在的，都叫做这个生义谛。嗯，佛境界、佛陀的境界，或者是菩萨的这个根本定当中存在的所有，都叫做生义谛，这叫做生义谛。然后除了佛的境界当中的这个东西以外的，全都叫这个世俗谛。嗯，那佛的境界当中有什么呢？就有空性，这个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光明啊，佛的境界当中有空性有光明。那这样子的话，现在就跟刚才不一样了。刚才这个第一个二谛是只有只承认空性才是这个生义谛，现在不是了，除了空性以外啊，这个光明也是生义谛啊，这个叫做生义谛。嗯，然后他的这个世俗谛是什么呢？世俗谛是这个所有的除了佛的境界当中以外的这个所有的这些现象啊，所有的这些东西。什么叫东西呢？所有的食物，所有的物质。那个时候呢，有些空性也是就变成了世俗谛了。那个时候啊，就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世界啊，当然是这个世俗谛，这个是第二转法轮时候也说了的。但是呢，不仅是这个，像我们刚才讲的这些单空啊，啊，这些空性，那个时候也是因为是我们的心啊创造出来的啊，这个，因为我们的心创造出来的，所以这些都是就我们的六识、八识创造的所有东西，那个时候都叫做这个空性也好，现象也好，都是这个世俗谛，嗯，世俗谛，嗯，然后有这样子的两种不同的这个空啊，生义谛和世俗谛，啊，还有一个是什么呢？这两种不同的这个生义谛啊，他要抉择的时候呢，嗯，他的这个生义隐啊，生义观察，生义隐，隐你们知道啊，这个是中啊这个隐明当中说的这个隐，实际上是一种推理的方式，这个叫做因，因果的因啊。那这个因就是有两种因啊，一种因是什么呢？一种因就是在我们比较熟悉的这个中观里面讲的这个，就是利益意义呢，就是等等的这些一啊，这个是一个生一观察生一因。观察生意因啊，这些名词有些人可能有点不熟悉，但是呢，这个我解释了刚才说的这个因是什么因呢？因是这个原因的因啊，因果的因。为什么叫做原因的因呢？因为佛教在观察的时候呢，比如说我首先我讲我的观点，嗯，那我讲完我的观点以后呢，这个叫做立宗，我就建立了我自己的观点啊。那然后呢，我就是要用一大堆的这个理论或者是证据来证明我这个是符合实际的，我这个是准确的啊。那这种证据叫做这个因啊，这种证据为什么叫做因呢？因为我现在就是找了一种原因，比如说我说啊，一切法都是无常的，嗯，那我就是要找一个原因呢，为什么是无常呢？啊，就是要找一个理由啊，这个理由就叫做这个因，就是这个意思啊。那观察生义的因是什么因呢？观察生义就是我们呢，就是去抉择生义谛，观察生义谛的这种这个理由哦，叫做这个这个叫做生义因啊，这样子。抉择生义的因，那二转法轮的抉择的生义的因是什么呢？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利益因等这些我们比较熟悉的这种因，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因是什么呢？中国第三转法轮当中啊，去抉择这个刚才我们说的这种生意地啊，就是光明的这种生意地，哦，抉择这个光明生意地的这个因啊，理由叫做这个时候这个叫做这个观察生意的因。那这个是什么呢？不是刚才我们讲，不是中观里面的这些因啊。中观里面的这些这个理由呢，它是推理不出来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需要一个新的这个因啊。这个新的因在哪里呢？麦庞仁波切的这个《顶解报邓论》的第六品当中讲得很清楚。实际上，这个是荣僧班智达讲的。然后在不仅是荣僧班智达，密法里面都经常都很多密法里面都有，佛经里面也有的这样子的因。好。就是通过这种因，这两个生意地啊，两个不同的因啊，这个是我们首先要明白，有两个生意地，二转法轮有一个二地，然后三转法轮也有一个二地。那抉择这个二转法轮的时候呢，它有它的因，三转法轮就它有它的因啊，这个要分清楚。这个分清楚了以后呢，刚才我们这个矛盾就很好解决了啊。怎么样解决呢？如果我们用这个第二转法论的这种这个像利益一因这样子的这个生意因的话，如果用这种因用这种理由推理的时候，如果你承认一个实有的东西的话呢，那就是就变成这个法执法我，变成法我啊。因为这个时候为什么呢？他这个时候的这个实有和这个空心两个是对立的啊。那个时候的实有是跟空心作对的一个这样子东西啊。那这个是真正的不空了，这种实有是真正的不空。如果在这个时候呢成立这种实有的话，那这个是实际上就是变成了这个法我执啊。所以释迦牟尼佛在第二转法轮的时候呢，就说一切法是空性，包括这个佛的智慧也是空性，就如来藏啊。实际上那个时候还不说如来藏，但是佛的智慧就是如来藏，如来藏也是空性，那个时候会这样子说的。所以就龙树菩萨的这个龙树六轮呢、啊、当中，也就是强调这个时候就不能这个承认任何的这个实有的东西，如果承认任何一个实有东西，那就变成这个法我了啊，这是一个。然后第二个这个第三转法轮的时候啊，第三转法轮当中呢，他是在讲什么呢？他在讲这个光明如来藏。那个时候呢，我们去承认一个这个实有的东西，但是这个时候呢，这个实有啊，不会，它不是这个跟空心对立的东西，它不是，它实际上跟这个空心是一回事。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这个承认一个实有的话，它不会变成这个法我跟这个法我执。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在这个地方，所以释迦牟尼佛这个时候这个考虑这两个问题啊，所以这用词是这个完全相不相，用词呢完全是这个相反的这个词来表达，但是相反的词完全是不没有问题的，因为我们在这个第三转法轮当中的实有，什么叫做实有呢？啊，在菩萨的这个境界，佛的境界当中成立的东西叫做这个实有，这个叫做实有。在佛的境界当中不成立的东西都叫做这个啊无实有。那这个是什么呢？佛的境界当中的不成立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这些不清净的现象啊，这些都是在佛的境界当中不存在的。那佛的境界当中成立的是什么呢？就是除了空性以外还有光明啊，这两个是成立的。所以这个时候的实有，什么叫做实有呢？就佛的境界当中成立的叫做这个实有。但是这个成立呢是什么样子呢？不是这个不空的，它实际上它本身也是空的，它空跟这个光明是这个分不开的，在这个时候啊，所以这两个是不矛盾的，这个非常重要。如果要想学中观的话，要一定要弄这个是一个中观里面的一个难题。难题就是印度的这个赞扎古姆跟这个月城菩萨，他们两个呀就 辩论七年的这个终点是这样子的，然后中观自空和他空两个呢，也就是也会有些时候会辩论，但是实际上如果去这样子去，如果这样子去能够理解的话，了解的话，根本就不需要什么这个争论，所有的争论都是为了坚定自己的境界，所以去辩论的，实际上没有什么可以辩论的。哦，这样子，那我们现在要知道。 像这个佛的三转法轮当中啊，经常说如来藏是不空的、实有的、永恒的，会说一些这样子的语，这个词汇。但是在第二转法轮当中呢，就是说所有的万事万法都是空心，包括佛的智慧也是空心，这样说，这两个是不矛盾的，不矛盾的原因就是这样子，这个很重要，这是一个。 然后另外一个呢，我们今天要讲的是什么呢？这个，他这个佛心上面呢，有一个问题是，这个，唯识宗啊，唯识宗他的这个佛心也好，这个圣心也好，这就是昨天我们讲的这个，实际上是在这个阿赖耶识上面的一种无漏的这个种子啊，无漏的种子。 他们认为，这是这个佛性，或者是这个生性，那这个阿赖耶识跟这个中观的，我们刚才讲的这个，这个如来藏是什么样的差别？这个昨天呢，有些师兄也问了，问了我说，今天我们就可以讲，其实昨天没有回答，我们今天可以简单的这个说一说，因为这个的在汉传佛教里面呢。 就有些人认为这个中观是不是很究竟，这个唯识宗的这个观点是比较究竟的，这样子的这个说法也有，然后有些人呢觉得这个中观是究竟的，唯识宗是不究竟的，有这样子的说法，就存在一个这样子的这个不一样的观点，那就是。 就是那我们呢怎么样看这个问题呢？我想说的是这个问题。今天，这个虽然是跟我们的修心也许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我们现在在闻识的时候，我们如果有些问题解决不了，这个是很痛苦的，那就讲一讲。我刚才说的是什么呢？第一个是，这个唯识宗，他的这个生行或者是佛心啊。 不是，他不认为阿赖耶识是佛心和生死，他认为在阿赖耶识上面的一种无漏的种子，这是先天得到的一种这个种子，这是瑜伽师地论啊这些里面讲的很清楚的，这个叫做这个佛种，但是实际上这个阿赖耶识跟这个刚才我们呢中观里面讲的这个佛种啊，这个佛心这两个有什么样的差别呢？ 那要这样子理解啊，从藏传佛教的这个角度去看的话是这样子的，这个，比如说中观和这个唯识啊，哪个是哪个的境界高，哪个境界低呢？这个要这样子分，中观啊，这个唯识它是要分两种，平时。 平时我们比较熟悉的这个随力唯识跟这个随觉唯识这两个以外，还有一个分法是，净唯识和论唯识，这个是很重要的。净唯识和论唯识，净就是佛经里面的唯识，这个就是比如说像这个如楞伽经，这个叫做这个，比如说大乘如楞伽经是。 净这个净唯识，这个是佛经里面的唯识。论唯识是什么呢？论唯识就是像唯识二十颂、唯识三十颂这样子，就论殿的这个唯识，叫做这个论唯识。那这个为什么要去分这两个呢？净唯识的这个观点呢，其实是很高的，就是像有些。 像有些汉传佛教里面说的那样子，可以这样子说，这个没有问题的。净唯识呢，它净唯识实际上是它的最究竟的这个观点是中观的观点，已经是中观的观点了。 但是呢他比较强调这个万法唯心造这一部分，所以他叫做这个唯识。但是他的从中观的这个从空性的这个观点来讲的话，他实际上已经突破了这种论唯识的这个观点，他已经超越了，他实际上跟中观的这个是一样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呢，那这个经唯识的这个观点啊，已经是很高，已经是很高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比如说唯识的这些唯识的这些论士啊，论士就是像这个无著菩萨一样的。那无著菩萨是唯识宗的这个论士，无著菩萨就是唯识宗的论士，但是他个人的这个观点呢，实际上不是这个。实际上不是这个论唯识的这个观点那样子，实际上它是中观的观点。这个是我们呢，这个无著菩萨他有一个报心论的解释注解，这是他自己写的，这里面讲得非常清楚的。他实际上已经是这个中观的观点了，但是呢，像这个十清菩萨呀，他们造出来的一些经典的这个最终的这个观点是什么呢？最终的观点还是这个最终的观点是这个阿赖耶识不空，阿赖耶识实有的这种观点。这个实有是真正的实有，就是二转法论当中这个实有的，这个跟空性是对立的这种实有。哦，那这样子的话，净唯识和论唯识要这个要分开，然后这个唯识的这个论呢，那个像无著菩萨的他个人的观点跟他的这个比较公开的这些唯识的这个论点的那个观点是不一样的，这两个是不一样的。很多印度的论识这些班智达的这些。都是这样子的，很多还有很多这样子的例子。那这样子我们应该这样，这个结论是什么呢？结论要这样子总结啊。从净唯识的角度来说，净唯识的这个观点是很高的，实际上就是中观的这个观点，实际上已经是中观的观点。但是它还有一个优点是什么呢？一般的普通的中观没有的优点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他说万法唯心造，这个是他的优点，这个是他的特点。除了中观的空心的上面呢，他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就是这个万法唯心造啊。这个有些中观像这个中观庄严论，他是非常这个强调这个，但是有些中观是不强调这个。实际上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那这个是经唯识。那论唯识，这个唯识二十颂三十颂这样子的一般的这个普通的唯识呢，他认为这个阿赖耶识它是不空的，它是实有的。在阿赖耶识上面呢，就是空了一些其他的东西，但是阿赖耶识它自己是不空的这样子。然后经常这个给中观辩论的有一部分的这个人啊，在唯识宗里面呢，经常跟中观作对的一部分的人，这种人是什么呢？这种人实际上这个没有证悟空性的一部分的这个论识，没有证悟空性的就是经常讲这个理论派，实际上是一个这个唯识宗的理论派。理论派他自己实际上是没有证悟的，所以他认为这个中观讲的和他的是有很大的差别，所以他经常去争论的。如果他证悟了的话，他是不会这个辩论的。比如说我们像不要说这个唯识呀，就是像孝称的这个金部和一切有部，也有一种这个理论派啊，他理论派就是经常跟大乘佛教作对，他认为他的这个无我跟大乘的空性是完全是两回事这样子。但是他只有理论，没有这个没有证悟空性，所以就是导致了这个问题。但是这些真正的阿罗汉呢，他是不会给这个大乘在空性的境界上面去争论的。他认为这两个他虽然知道，他虽然自己不去追求这个大空性啊，也就是说法无我，他自己呢只修这个人无我，但是他觉得这个我的人无我其实是这个大 大空性的一部分，所以他觉得没有什么好争论的，实际上是一回事，连阿罗汉都不会去这个争论空性的，争论这个中观的，那那样子的话，这个唯识就更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啊，这些经常这个争论的，都是这做争论的，都是那些在任何一个时候都是这样子，在任何一个宗派里面呢，经常争论的这些都是理论派，这一点我们要搞清楚。这是比如说攻击这个啊，攻击那个啊，那些都是比如都是自己没有证悟的人，自己没有证悟的人就是觉得这个之间有很大的这个差别啊，这样子的。如果真正有证悟的人就不是这样子了，证悟的人他自己会知道，这个虽然是有一些表达方面有一点不一样，虽然是或者是这个范围有点不一样，但是其实这两个是一回事，所以我没有必要去这个辩论这个事情，他是不会辩论的啊。理论派才是这个最喜欢辩论的这一批人啊，那这个唯识宗里面也是这样子的，那个小乘佛教里面也是这样子的，他们理论派就站出来给这个大乘作对啊，然后大乘佛教里面的这个唯识宗的理论派站出来就是给这个中观作对，这样子他们证悟的人才不会这样子，更何况是这个像无主菩萨这样子的这个菩萨啊，就是这样子。那这个中观跟这个他们的冲突是什么地方呢？就是理论派的冲突，这个不是真正的这个实修派的冲突，他们是没有冲突的。还有一个是冲突的是什么呢？冲突的是这个论唯识，这种理论派多数都是这个依靠论唯识的。那问题就是矛盾是在哪里呢？就是在这个论唯识上面有中观和有矛盾，净唯识上面是没有矛盾的。这样子的话，这个汉传佛教里面的这个唯识我还没有去专门的去研究，但是呢，如果说的是这个净唯识的话，那就是没有问题的，这样子是很好的。但是我觉得不是，后来的有些人，但不这个这一部分的人就不能代表所有的人，但是一部分最近尤其是最近的有些人可能认为是这个像这个唯识三世颂啊、二世颂啊，先还有这个论唯识的观点也是超过了这个中观的观点啊，这个是有不对的，这个是不对的啊。这个如果是这个对的话，那就是首先我们要去承认龙树菩萨和这个月称菩萨他们还不知道这个唯识里面在说什么，首先我们要去承认这个，但是这个不能这样子，这个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啊。龙树菩萨跟这个像龙树菩萨、月称菩萨这样子的这个论识，就跟佛差不多的这样子的这个成就者，他连对方说什么都不知道的话，那这样子可能是比较过分的这个诽谤了，这可能不能这样子说。所以这个上面的差别是这样子的，那这个差别是这样子。那现在我刚才讲的第一个问题是这个唯识跟中观的这个问题，那现在是第二个问题是这个阿赖耶识跟这个如来藏的问题啊，阿赖耶识跟如来藏的问题，这也是一个就有些很多人就分不清楚的，实际上这个不是很大的难题，这个是在藏传佛教当中呢，这个根本不是一个难题，但是呢我们有些人还是不是很清楚啊。那这个为什么不是很难呢？因为这两个的差别非常的明显的，佛说这两个的差别非常明显。阿赖耶识是什么呢？阿赖耶识是我们的八识的范围。那如来藏是不是八识呢？如来藏是已经超越了这个八识，如来藏根本不是这个十蕴啊，五蕴当中的十蕴根本不是十蕴啊，它不在这个范围里。然后如来藏然后这个阿赖耶识呢它是这个无常的啊，这个 那个为师他自己也承认，这个论为师他自己也承认，如果他这一点都取消的话，那跟外道的这个我啊，自我是完全没有差别了。那外道的我，第一个是常，第二个是实有。那如果你说如来啊，这个阿赖耶识也是常和实有的话，那就是跟外道的只是名字不一样而已，实际上完全一样了。所以他那个时候呢，他虽然说阿赖耶识是不空的、实有的，但是他是他是这个生灭的，他是生灭的，他是无常的。从中观的角度来说，这两个是矛盾的，但是他认为这个是不矛盾的啊，他认为这个是不矛盾的。那他的意思就是这样子，但是阿赖耶识啊，这个如来藏呢，这凡是说如来藏的这个佛经都说如来藏是这个永恒的、常的、常住不灭的，没有一个佛经是说如来藏是如来藏是这个无常的，这个区别非常非常明显的。这是一个。然后阿赖耶识呢，它是有漏的，它是有漏的，所以它是这个我们的这些轮回的不清净的先说这个它是有漏的。那这个如来藏呢，它不是有漏，如来藏没有一个如果除非是自己创造一个新的如来藏的概念，那佛子如果要跟随这个佛经的话，那所有的佛经里面没有一个佛经讲这个如来藏是有漏的，如来藏是无漏的，这是这个差别。然后阿赖耶识呢，这个十生地里面的这个库地啊，十生地里面的库地阿赖耶识，那如来藏是不是库地呢？没有一个佛经是说我们根本找不到一个佛经说如来藏是库地，如来藏是大乘佛法的灭地，如来藏是大乘佛法的灭地，这完全是两回事，根本是不一样的。就是有这样子的这个差别。那然后呢，还有一个更大的这个差别呢，刚才还有一个差别是，如来藏呢，它是不是它这个上面呢，不能储存任何的这个我们的这些有漏的这个种子，没有办法的，但是呢，如来藏呢，它这个阿赖耶识它就不是这样子，阿赖耶识呢，它是就是像我们笔记本的这个储存器一样，它是一个这个储存很多很多的这些轮回的善啊恶的种子的一个这样的东西。但是这个是因为它是有漏才可以储存这么多的有漏的种子，在无漏这个上面呢是不可能的。然后因为它是无常的，所以它可以储存那么多的这个东西，然后到时候它就可以成熟。因为如来藏它是常住不灭，所以它是不会做这些事情的，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差别啊，所以这两个不是一回事。所以在藏传佛教里面呢，这两个是不是什么难题，但是呢，我们有些人就是有点搞不清楚，但是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有一个问题，这个名词啊，这个阿赖耶识，这个阿赖耶，这个名词呢，有些时候两边都用啊，两边都用。我想有些人是在这个上面可能是糊涂了啊，两边都用，两边怎么用呢？有些时候如来藏也叫做这个，尤其是像密宗里面很多经常看得到这样子的字，如来藏也叫做阿赖耶。那个时候如来藏也叫做阿赖耶，有些时候呢这个叫做这个八识里面的这个阿赖耶识也叫做阿赖耶，那这两个名词啊是通用的。比如说我们的光明啊，就有些时候如来藏叫做光明，有些时候就是这个光叫做光明呢，就是这样子的，这个一个词它是不一样的。佛经的解释是这样子，比如如果我们要这个解释佛的这个真正的含义的话，那就是把所有的佛经精通了以后才能够这个做这种解释，做这种工作，否则的话我们必须要依靠像这个龙树菩萨呀、月城菩萨呀、像这个法城菩萨呀，就是那样子的大智慧跟佛陀差不多的这样子的人的这个理论啊，根据他们才是不会有错的。如果我要自己的力量去解释佛经的话，那首先我要把所有的佛经呢 学完了以后才能够这样子，要不然的话会出问题的。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佛经里面呢有一句话是说什么呢？说佛陀出世也好，不出世也罢，自然的规律自然的法性是存在的就是有一个这么一句话。那这一句话呢，这个从小乘佛教到这个大圆满里面都在解释这句话，但是各自的解释都是不一样的。那他譬如说最基本的这个最基础的解释是什么呢？佛陀出世也好，不出世也好，这个诸法的本心是存在的这个什么意思呢？最基础的意思就是说，佛陀出世也好，不出世也好，这个因果的规律是存在的，就这个意思。因果的规律啊，也是因为因果不是释迦牟尼佛创造的，它是存在的，它最低的基础是这样的。然后再高一点的时候呢，在中观里面说佛陀出世也好，不出世也好，一切法的本性是空性的，这个空性是存在的，它是会这样子解释。然后再高一点的时候呢，佛陀出世也好，不出世也好，我们的心的本性是光明，就是如来藏的，这个跟佛陀出世不出世是没有关系的，他会这样子讲然后到了密法的里面呢，那就说佛陀出世也好，不出世也好，万法是佛的贪嗔，这个万法本来就是佛的贪嗔，这个跟佛出世不出世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万法因为不是佛创造的如果是佛创造的话，那这个跟佛的出世有关系，但是这个不是佛的这个，不是佛的这个创造的所以是这样子。所以这个，但是他们自己的这个解释都是有道理的我们也不能说谁的是错了，这个都可以解释。但是他的最真正的这个意义是在哪里呢？当然是在这个最后的这个解释，才是真正的这个最究竟、最彻底的这种解释。另外一个呢，就是佛经里面呢，就是有一句，有一个偈子这个偈子呢，就是在龙树菩萨跟这个无著菩萨跟释迦菩萨，他们在用两个地方，一个地方呢把这个偈子来解释这个如来藏，大乘舍论里面呢就是解释为这个如来藏，另外一个这个解释呢，就是在这个大乘阿毗达摩经里面呢，就是用这个偈子来说明如来用说明这个阿赖耶识因为这些词很多都是一样的，但是实际上的意思，真正的意思呢，就是有很大的差别这些词是在两边都是可以用的，所以在这个上面呢，我们要分清楚这个如来藏不是这个如来藏，不是可以这样子说，如来藏不是这个阿赖耶，阿赖耶也不是如来藏这个是在它的本体上面讲的也可以说如来藏就是阿赖耶识，阿赖耶识就是如来藏，但是这个就是一个名字而已，实际上名词而已，实际上这个说法是有点不对的这是一个名词，名词两边我刚才说的很简单的道理，就是像光明一样的那这个最究竟的这个解释是什么呢？解释就是刚才的解释，就是最终如来藏跟这个阿赖耶是我们的这个八识里面的这个最基本的这个最基本的基础，就所有的这些形式都是从这里出发的就是这个这是有漏的，这是属于我们众生的众生的五蕴属于我们众生的五蕴。然后这个如来藏呢，它是光明的，不属于我们的五蕴不属于我们众生的五蕴，这个说法是最透彻的说法，所以这两个就不能混在一起这样子。这个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在藏传佛教里是很简单的道理，但是我们把这两个要分清楚就好了，这个问题就解决了这是一个昨天也有人问了，这个就也就只是这个回答也在这个里面，这样子就比较清楚了那另外一个呢，另外一个是这个比如说什么叫做这个如来藏如来藏它本身它是空性的，这个是不单是这个二转法论当中也讲，第三转法论 第三转法论的如能切经啊，他这个经里面呢讲得非常清楚的，这个就是佛的身边的人问释迦牟尼佛，那你现在讲这样子的如来藏的话，这个跟不是跟这个外道的自我不是一样吗？啊，那就是说释迦牟尼佛说这个是不一样的，外道的这个自我它是实有的，它是不空的，我现在讲的这个如来藏呢它是空性，它实际上是空性的，但是以前我没有讲啊，没有第二转法论的时候我没有讲，为什么没有讲呢？那个时候我说这个有一个这样子的这个如来藏的话，绝大多数的这个连菩萨都认为这个是实有的，就断除不了这个执着，所以那个时候没有讲啊。但是这个如来藏也是空性的，它跟空性是不分开的，这个是最这个准确的这个说法，这是佛自己说的啊。那如来藏是这样子。但是另外一个呢，如来藏这个如来藏里面说啊，这个佛经里面说如来藏啊，它是这个佛的智慧啊。那我们的心中就是有佛的这个存在，佛的智慧的存在啊，就是这样子讲。那这个就是在藏传佛教里面呢，也有点点解释，有一点点有些时候不一样的。像尼玛巴跟这个觉囊派他们的这个解释。是什么样子呢？啊，这就是说，实际上我们这个、啊、佛的这些所有的这个佛的发生的这些这个真正的最基本最基本的这些最最基本的，也就是说最原始的这些功德呢，今天我们的心里面呢，全部都是具备的，就是一个都不少啊，全都是具备的。这个根本不是一个什么。种子呀，或者是将来可以发生的可能性啊，都不是啊。那是什么呢？今天我们的心里面就是有佛的这些所有的这些这个功德都是存在的啊。他们是这样子讲，这个是真正的要讲这个他空中观的话，那就是要这样子讲，这个才是最透彻的这个说法，最透彻的说法。这个释迦牟尼佛在这个佛经里面就是有一个比喻啊，这个是非常有。非常清楚的，他释迦牟尼佛说，比如说一个人就是那一块这个像整个三千大千世界一样大的这样子的大面积的这个布啊，那个上面就是花华，那、啊、画什么画呢？就是画这个大千世界啊，有海洋的地方就画海洋啊。然后有陆地的地方就画陆地，有山的地方就画山，有水的地方就有水，有人的地方就画人，把整个这个地，整个这个啊三千大千世界的这个，包括它的这个，它的这个大小的比率啊，都是完全是一模一样的，这样子就画一个这样子的，这个大整个大千世界的一个全景图，嗯，然后呢，有一个人把通过这个神通的力量啊，圣变的力量，把这个很大很大一个庞大的这个布啊，把它缩小啊，缩小到什么样的程度呢？缩小到可以装到一粒芝麻里面，嗯，可以装到一粒芝麻里面，就缩小到这样子的程度，然后把它就是装在一粒芝麻里面啊。然后这一粒芝麻呢装一个，然后另外一个所有的芝麻里面都就装一个这样子的图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从外表上看的时候呢，这个里面呢啊，这所有都是一粒一粒的芝麻，嗯，这个里面看不见，这里面有什么东西看不见，但是呢每一粒芝麻里面都有一个，就有一个这个整个的这个大千世界的全景的图，嗯，它这个是一个比喻，嗯，同样的就是说我们今天啊，从表面上看起来我们都是凡夫啊，普通的人，但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心里面呢啊，就是有一个隐藏着一个佛的这个所有的这个智慧啊，一个都不少，完全就是很全面的这个佛的这个智慧啊，一个都不少，这个是佛经上说的。所以刚才这种说法是对的啊，刚才这种说法是对的。实际上啊，什么叫做实际上我们呢，真正的这个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 佛也是我们啊，法也是我们，圣也是我们，佛法圣都是我们。比如说报心论啊，啊，报心论呢，这个在藏传佛教的这个翻译里面呢，这个报心论的这个题目是不是报心论？不叫这个报心论，啊，这个叫做这个上虚序论，上下的上，啊，虚就是这个，这个比较像，比较类似于这个它的。它里面的内容比较接近这个密宗的虚啊，所以就是上虚论这样子。汉传佛教的这个翻译的这个版本的题目里面呢，报行论啊，那它这个的报是指的是什么呢？报就是三宝，嗯，报就是三宝，这个报行论的报是三宝，行是什么呢？行就是佛心啊，实际上说佛心是这个三宝啊。三宝的这个总体最究竟的三宝就是这个佛心，佛心就是这个最究竟的三宝。嗯，那佛心现在在哪里呢？佛心就是在我们的心的本心呢。那我们的心的本心是这个佛心，所以呢，我们的心的本心是这个佛法僧啊，这样子的。所以密宗里面的一些特殊的皈依是这样子的皈依啊。这个这是在包心论里面讲的是很清楚的。然后啊，然后我们还要明白一件事是什么呢？法身、报身、化身啊，这个普通的这种这个理解是我们都知道的，这个不用说了。特别的这个意思，真正的这个意思是什么呢？法身是什么呢？法身是这个光明如来藏的这个空性的部分，叫做法身。佛的发生呢，佛的三身里面的发生。然后报心是什么？报身是什么呢？啊，报身是佛的这个这佛心光明如来藏的光明的这一部分，光明的这一部分叫做这个这个叫做这个报身。嗯，那化身是什么呢？化身根本就不是像我们普通人看到的这个像释迦牟尼佛呀，这些都不是。因为这个空心和这个光明呢、啊结合的时候呢，因为这个结合的时候呢，在这个当中呢，随时都有一个这个诞生这个化身，出现化身的度化众生的这个像释迦牟尼佛这样子的出现这种化身的可能性啊，这个可能性这种也可以我们从现在的语言来说，就是一种能量，也就是一种力量。这个力量是什么呢？随时啊，什么时候众生的根基成熟的时候呢，随时都可以产生一种这个佛的化身的这种力量啊。这个力量叫做这个化身。嗯，实际上这个佛化身、报身、化身都是这个如来藏啊。那如来藏是什么呢？如来藏是我们的心的本心呢。那这样子说，实际上是我自己是这个法身、报身、化身，我自己是佛、法、僧啊，全都是我自己啊，就是这样子。这个是跟密宗里面讲的这个啊，万法是佛的贪嗔啊，啊，自己是这个佛啊，我们自身是这个佛啊等等。实际上，宪宗里面呢也有这样子的这个记载啊，宪宗里面有。宪宗里面，但是呢，宪宗的普通的这个宪宗里面是没有的。普通的宪宗的概念，一般的概念是什么呢？因为现在我们是一个普通的人，我们的烦恼就是烦恼，啊，我们的就是这个痛苦就是痛苦，嗯，但是我们通过这个修行，有一天我们的烦恼可以转变啊，烦恼没有了，但是智慧就这个诞生了啊。我们的这个众生的这个阶段就消失了，然后佛就会诞生啊。一般的宪宗的概念就是这样的。但是这种刚才我们说的这种虽然是属于这个宪宗的部分，但是呢，这个我们以前也讲过很多次，慧灯之光里面呢也讲过这个。实际上它是这个半贤半迷啊这样子的这个经典。三转法论的不是三转法论的所有的内容，三转法论当中呢有十部经是最强调这个如来藏的，这个就是最典型的。这十部经还有这个龙树菩萨的这个法界赞啊，还有这个五住菩萨的这个报心论啊，这样子的论点呢实际上跟这个密宗的已经非常接近了。像禅宗也是这样子的， 禅宗的这个像大牟的这个无心论啊，还有大牟住持的这个须眉论，这根本不是一个普通仙宗的观点的，这一看就看得出来的。哦，所以这里面就是有密法的这个很浓厚的这个意义啊。然后他的这些修行的方法，也就是根本不是一个普通的仙宗的修法，这个就是等于是大圆满，现在还谈不上，就是等同于这个啊，这个一些大修行的一些部分的这个修法。但是大修行里面呢，有纳入六法当中有很多很多不同的修法的，这些修法是没有，所以就是说一部分的修法啊，这样子。实际上这些普通的仙宗里面不会有，但是一般的仙宗里面呢都是有的。我们要这个没有矛盾的地方，不要去把它们弄成矛盾的。不是仙迷两个呢，不是这个水火啊、一样的这个矛盾的东西啊，它两个实际上是这个完全是可以像这个圆融的一个这样的，那个是因为这个圆融在什么，这个比如说禅宗他做到了，这个禅宗实际上在这个显密圆融，汉传佛教的话，那然后就是就刚才我说的这些论点呢，他实际上也做到了这个显密的这个圆融，所以我们不能把这个显密看成这个水火不容，哦，这样子的话，我们自己的理解上的问题啊，哦，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什么叫做如来藏呢？啊，这就是这个如来藏。实际上，这个如来藏在密宗里面呢，它有一个密宗最强调的这个三个虚啊，寂虚、道虚、过虚、寂道过，这个是仙宗里面应该也有的。这个寂道过里面的这个寂虚，实际上就是这个如来藏，实际上是这个如来藏的寂虚跟这个如来藏是一样的。然后呢，在这个比如说大黄花王这样子的这个大黄花王里面呢，他讲坛城的时候啊，他讲七种坛城，不同的坛城，其中一个叫做任云自称的这个坛城啊，自称的坛城，也可以说是自称的坛城。一般的我们坛城这些是不是自称的，我们观想的呀，或者是我们做的这些画的这些坛城啊，这些都不是自称的，有一个叫做自称的坛像坛城。这个自称的坛城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如来藏，就是自称的坛城。实际上这些都是走在一起的。但是我们有些时候呢，我们只看到这个就是一部经啊，一个论点，一部经，然后就是说啊什么是什么，然后就是下很多的定义，这些是错的，这些是有问题的。我们要把从小乘的这个一切有部到大乘的大圆满，这个所有的这个至少啊，我们不能说八万四千法门都学完，至少这些论点我们把全部学完。学完了以后呢，最后我就总结一下啊，什么什么是矛盾的，什么什么是不矛盾的，这样子的话才比较这个有道理的。我就只看一部经，这个一个论点，然后其他的根本就不看不学，然后说这个是矛盾的，是不是佛教等等等等，这个是不对的。这样子的话就是会帮会造这个谤法的罪，谤法罪是很严重的。我们一定要看一下这个，有一个佛经我放在博客里面，你们看看，在藏传佛教里面呢，我上次在这个地方没有说，因为那个藏传佛教里面呢，它是什么样子呢？首先要这个辩论也好，这个学习之前呢，就是要去学一下这部经。这部经你学完了以后呢，然后再去辩论啊，这样子的话就是不会这个造这个谤法罪。上次这个藏文跟这个汉文的版本两个我对照看了一下，汉文的版本里面呢也有这个意思，但是不是很清楚。藏文的版本里面是非常清楚的，他说什么呢？他说要学大乘佛法之前就是要学这部经，这样子的话就是不会谤法罪啊，是要不然的话非常容易会造这个谤法罪。谤法罪是很厉害的啊，所以我们还是要学一学这个经，然后就去这个辩论啊，然后去分析啊，然后去这个总结啊、归纳啊，这样子的话就不会出问题的啊，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这个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 一些虽然是跟修心呢、说有关系的话，没有关系的话，也是一个这个理论啊、但是呢，有很多人在这个上面有一些困惑，所以我们就故意讲了啊。今天这个佛心呢、这个圣心就讲到这里，但是最关键的不是我们这些理论，这些理论也是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呢就这样子就全面的这个学所有的佛的这个理论，显密大乘小乘啊，这样子的这个机会是非常非常难得的。这个过去我们在这么长时间，从无始以来到现在，有多少过这样子的机会，这个很难说了，肯定是不多了，将来有多少这个也不好说了，所以我们有机会的时候还是要多去学，这个是非常有用的。这个佛经里面有我记得有一句这样子的话，如果学这个三转法轮，尤其是这个学这个如来藏的这样子的人啊，他在现实当中这个念，比如小小的痛苦，像头疼啊，头疼这样子的这个小小的痛苦，能够这个代替下意识在多世累劫当中堕地狱的这种这个报应啊，他都可以这个代替了，就是因为这个有那么那样子的这个是很深很深的这个法啊，很深的法，所以学的话就是光是学就是有这样子的这个福报啊，所以他把那么大的这个痛苦，那么大的罪过，都是转换为很小很小的这个罪过了。然后宝心论的这个最后的几个偈子，你们一定要去看一看宝心论的啊，宝心论的最后的几个偈子，这个偈子这几个偈子呢，实际上不是弥勒菩萨他自己说的，实际上是一个第三转法轮里面的一个佛经啊、他把做成偈子了。实际上这个不是这个弥勒菩萨他的原话，是佛说的，弥勒菩萨把它弄成一个偈子，就放在宝心论的这个后面，是讲这个的这个功德啊，这个相信如来藏的那个里面说，根本这个不懂如来藏是什么，根本这个真无真更不用说了啊，但是呢对这个如来藏有念有一点点兴趣的话，那这个是什么样的这个福报啊，这个就你们去看一看，这些都是佛说的啊。那如果这些都不相信的话，那我们是就干脆就不要学佛了，没有办法学佛了，因为佛亲自说的这些都这个不相信的话，没有办法了。这个因果上面的所有问题是我们普通人的这个逻辑是没有办法这个推理的，推不出来的。所以就佛这个时候呢，佛也就是说只有这个佛才知道这个因果。因为为什么呢，我们的逻辑都是这样子，比如说我在看到一个地方冒烟的时候，我确定这个地方有火的存在，这是我怎么样推出来的呢，我火我还没有看到，但是我看到这个地方在冒烟，但是它的前提是什么呢，我在另外一个地方我看到了这个冒烟的地方就是有火啊，这是一个。然后另外一个再翻过来说，我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个冒烟的地方没有火的地方啊，这个就是我的理由啊，我很简单，所以我今天看到这里就有冒烟呢、那就是我就确定这个是这个地方就有火啊。但是在我们的这个感官的这个很狭窄的范围内呢，它一般都不会出漏洞的，但是它有些时候也会出漏洞的，但是一般不会出漏洞，所以我们认为啊，这个是什么先量啊、鼻量啊，我们觉得这个很了不起。实际上，这个再往下推一点的话，是漏洞百出的逻辑，但是暂时这个是可以解决问题的，是我们的逻辑都是这样子，但是我们在这个因果上面呢，我们根本没有办法这样子推理的。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一个人呢、就是比如说杀生了，然后当下他就这个受到这个报应了，我从来没有看到过。如果比如说一个人杀生了啊、去杀生，然后立即这个人就死了，然后他的这个死啊、 他这个死亡的方法跟他去杀众生的这个方法两个是非常相似的话，我可以怀疑这个是有可能是他的这个报应，但是我不能很确切的说这个一定是他的这个报应，这个我是没有办法这个证明的。所以佛就是要求我们，你们不要太这个过度的去观察这个因果，因为这个是你们拿不到证据的。所以拿不到证据的时候，你们对因果会产生一些疑问的啊。这个至少暂时是不能没有办法的哦。所以这样，空心呢，这些都不是这样子。空心我们可以这样子推理的话也是比较容易的，但是我们的有一个我们必须要承认的，就是刚才我说的那样子，我们要推理的时候呢，首先一个证据我们先看到了以后呢，我们用这个去推理是比较成立的。但是因果的这个这两个呢，因果之间的关系我们从来是没有看见过，所以呢我们普通人的这个逻辑在这个上面是不起作用的，不起作用。所以这个因果呢就佛说了算，就是这样子，这个很重要。包括这个如来藏啊，在如来藏比如说在密宗里面呢，它可以直指人性，说你的如来藏就是这个，它可以这样子说。禅宗里面他可以做得到啊，如来藏就是这个，他可以做得到明心见性，这个就是如来藏。但是一般的仙宗里面他是这个做不到的。释迦牟尼佛当初传法的时候他也是这样子，他怎么样去这个传法呢？怎么样去让他们相信呢？他说如来藏这一点是要通过行信啊，自己的信仰才能够去证悟的。那你们相信我的话啊，释迦牟尼佛把舌头伸出来，你们看我的舌头，我舌头上面就有这个法轮的这个标志，这是我多世累劫当中没有撒谎的这个标志，这个是三十二相当中的其中一个，你们相信我的话，我不会欺骗的。他是通过这种方法，那仙宗里面没有办法再说清楚了。但是呢到了密宗里面呢，或者是类似于密宗的这些修法里面就有办法了，就不用这样子，可以直接啊，可以指出这个人的本性，这个是有办法。但是这些都是这个密法里面的一些修法啊，这样子，这个叫做这个如来藏，就是这样子的。那如来藏本来这个如来藏上面我们可以分两种啊，一个是如来藏的光明的显象的一部分，另外一个就是空性的一部分。空性的一部分啊，是佛的报这个发生的这个发生的佛心，佛心。然后光明的这一部分呢，佛的这个昨天我们讲了这个报身和化身，这两个叫做这个色身啊，因为它是有颜色的，所以叫做色身啊。这个光明是这个佛的色身的这个佛心，可以这样子讲啊。这个昨天也有人问过了，可以这样子承认，尤其是无垢光尊者他说得很清楚的，可以这样子。另外一个是佛这个佛心呢有两种，一个叫做这个随增佛心，这个是通过我们的闻思修行慢慢增长的这个佛心，然后另外一个呢自然住佛心，自然住佛心是光明，它始终都是保持一种状态，它是不会有发展的。但是呢它是这个佛真正的佛三宝，佛就是它是永恒的，它是不会发展也不会这个无常都没有，但是通过这个闻思去证悟，证悟的这个境界它是可以越来越增长。最后呢这个自然住佛心跟这个随增佛心这两个要最后就是走到一起，完全是无二无别的时候呢，这个叫做成佛了。好，今天就讲到这里。
所能的一探者是八年冬令一批真的本事今个南极王龙之八这边做林州啊主人说我们啊红班子人格是斑马色的红我们啊